军队人人过堂，集藏第一幕。李嘉诚暂不签巴拿马港口协议，习近平受到美国谴责，王毅访俄为习普会铺路，缅甸强烈地震，多国加入救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食堂造饭引热烈讨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30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食了一瓶低了之后都几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啱咁好，哇，真是好好的礼物啊。
两个月前到呢，我的糖分是很高咯，1.1，他没吃药的，我来了买回来给他吃。一个月下他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中共军方乱成一锅泡，一周内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西部战区司令黄海刚及火箭军新任司令黄厚斌连续传出被捕。如果证实，这个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规模罕见的清洗。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偷师毛泽东，在这耍诡计。至于台海局势，亦传出一种新讲法。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最新透露，中共开始整训军以上干部，人人过堂自查，连退休的亦都不放过，人人要讲清和被查处人的交往情况，自己有没有搭天线搞小圈子，巡视审计约谈整顿改革情况，还要讲清个人重大问题。蔡慎坤讲，估计很多人睡不着了，讲清难，不讲清亦难。习近平这个是害怕有人图谋不轨，背后统督，但问题是这一场清洗真是习近平主动出击的吗？有人怀疑这个是习近平内斗失利，否则现在习军中亲信被整体整肃，他怎会可能自断手臂？据讲贵州讲话中，习近平讲到退休讲，中共在20大组建了一个中央领导班子，确保即使他本人因健康原因退休，中共仍可稳定。这个话一传出，海外哗然，习真是要退位吗？还是中共发生隐形政变呢？海外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博士觉得习近平权力还是比较稳定。王君涛在精英论坛上讲到，习近平讲退休这个话有心意，可能要搞大动作，是学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想要整身边人。王君涛讲，毛泽东当年搞林彪、高岗、潘汉年等等都是这些手段，还有将彭德怀、黄克诚被定为反党集团，不理对方是不是真反，先放风造势再出手害人。习近平现在可能亦是设套给一些人。王君涛讲，习话有一个领导班子，搞不好过两日我们发现这个班子出了个野心家，被整掉了。王君涛判断，在2027年中共21大之前，习有可能要粉碎一个大的反党集团，就是习近平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应该在他亲信当中。那这个就是中共权斗的高潮，哪个是下一个倒霉蛋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下一个受到牵连的是张友侠、某个政治局常委，还是习近平本人呢？中共内斗牵扯台海。蔡慎坤透露一个消息，讲他军中朋友透露，不是将领不愿意打台湾，而是习近平自己不愿意打， 因为习将军权剥夺得干干净净，战区司令基本上连一兵一卒都不能够调动，将领感到受到极大的羞辱，他们反而想煽动打仗，打仗习就要授权，授权之后就不一定能够收回来。有人讲笑，将军权一授出去都可能出现挥师北上的情况。而习近平很容易修宪实现连任，不敢冒险，而且万一次俄乌战争拖上两三年，习可能连性命都要出问题。蔡盛坤认为，中共内斗给台海局势带来变化，台湾暂时是安全的。香港媒体报道说，全富豪李嘉诚签署巴拿马港口经营权的计划会有变化。对此传闻，美国国会关注来自中共要挟和施压。南华早报3月28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不会在4月2号按预期正式签署出售其于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战略港口经营权的协议。这笔交易总额达到230亿美元，长江和记最终将获得190亿美元现金收益，因为长江和记在3月初宣布将大部分全球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虽然港口只是长江和记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但因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令中共气恼，中共党魁习近平原计划将巴拿马港口当作和川普谈判的筹码，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北京已多次利用媒体公开恐吓这一笔交易，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宣布将对长和出售港口一事进行反垄断调查。就此件，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肖铎表示，习近平说要反垄断查李嘉诚，其实就是明摆住警告他，不听话就随时被人安个罪名拿来惩罚。不过这一种做法对李嘉诚来讲可能会拖慢他受巴拿马港口的决定。但讲到底，美国既然开了口，李嘉诚作为生意人最终都应该会将个港口交返俾美国人手上。要是李嘉诚不肯放手，美国大可以出动军事力量逼他撤出巴拿马，这样对李嘉诚来讲反而损失更大。美国国会议员特设对中国委员会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文说，在李嘉诚试图将巴拿马资产出售给和美国结盟的买家后，习近平将李嘉诚的公司列入黑名单，这个显然已见是强制性治国方针的策略，经济惩罚和战略控制。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表示，中共这一种叫嚣是阻挡不到巴拿马运河回归到美国公司控制下的现实，但是中共形式的逻辑会令人感到非常荒唐。巴拿马运河根本就是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角力，中共现在对付李嘉诚的手法完全是笑话来的，他打不赢美国就调转枪头向李嘉诚开火，用国家机器去压一个其实一直都很爱国的香港商人，这一种做法真是有用吗？当然没可能呢，最终巴拿马运河一定会落回美国人手上。其实美国和巴拿马本身就有协议，巴拿马政府都已经答应交返给美国，美巴双方之前已经倾好了框架协议，现在只是去到最后埋尾的阶段。而且巴拿马政府之前将运河给了中共国的公司去管，本身就已经违反了美巴之间的协议。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会顺利拿到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吗？请参与讨论。如果你认为能够顺利拿到的请打一，如果你认为不能够顺利拿到的必须动用军事力量的请打二，拿不到请打三。多谢你的参与，请你支持我们的节目和点赞。3月28号，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于3月31号 到四月二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外透露讲，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五月九号俄国卫国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同时访俄，而普京将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同时于八月底到九月初访华。就事件，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如果习近平真是五月要去俄罗斯，咁王毅三月底到四月初过去就是帮他打前锋，目的就是搞干扰。中共现在唯一识做的事就是搞乱局势，因为他看到美国在调停俄乌战争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其实都想争取更大的利益。虽然美国想快手搞定件事，但欧洲对这场仗的基本立场没变。美国其实想尽快结束，而他这个方案各国都陆续开始接受，虽然未完全跟足，中共就觉得有机可乘，想继续扮中间人，攞话语权，然后干扰。李元华指出，俄罗斯知道自己的筹码大了以后，想在中美之间寻求利益放到最大，美国的好处想得到，中国的好处亦不想丢掉。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举动。美国想尽快结束战争，其实看到中共是最大的祸害根源，如果再跟俄罗斯搞在一起，那会对世界的和平影响会非常大。美国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一直都斡旋俄乌战争停火问题。俄乌战争打了三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互不相让，俄乌双方陷入僵局。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三月二十七号，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等三十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了自愿联盟峰会。普京提议，原则上当然可以在乌克兰建立一个临时性托管机构，由联合国、美国、欧洲国家和我们的伙伴共同主持，然后乌克兰举行民主选举，选出新总统和新政府。维界日报报道，川普总统计划了一份新的经济协议草案，在美乌两国之前谈判达成的框架协议草案基础上进行了扩展。除了美国在乌克兰开采矿产项目，同时还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一方面补偿美国自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提供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一方面通过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联系作为保护，制约俄罗斯的军事挑衅。美国资深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出的条件差距实在太大，所以除了在谈判台上斗开价，大家都会在场外搞些小动作，好像乌克兰会联合欧洲的盟友，而俄罗斯亦会摆出一系列的条件，明知对方不会答应，但都照样抛出来。其实这些就是典型的谈判策略，双方透过不断出招来试探对方的底线，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某些范围内突破，同时试探对方的强硬程度，这些都是正常谈判的一部分。只要这个谈判过程继续下去，最少双方军事冲突的激烈程度会缓和一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算是向着最终停火的方向靠拢。缅甸地震摇动中南半岛，缅甸中部28号下午12时50分发生规模 8.2 级强烈地震，震央位于石界市西北方约16公里处，地震深度10公里，震央邻近缅甸第二大城雅城，造成当地多座建筑物倒冧。缅甸军政府宣布多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通报目前至少有1002人罹难，2376人受伤，罹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有专家直言，这一宗缅甸地震就似用巨刀在地球上划过。缅甸强烈地震就连邻近中国泰国都能感到摇晃，泰国曼谷多地传出灾情， 泰国曼谷洽图洽一处兴建中的大楼倒冧，这一座大楼承建商之一是中国中央管理企业子公司中铁十局，这个是中铁十局第一个海外超高建筑，主体写字楼30层，地震造成结构损坏，全部倒冧。缅甸军政府咨询小组发出声明，缅甸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预计灾难罹难人数发布红色警戒，估计可能有超过10000人罹难。缅甸麦希马新闻社报道，当地穆斯林社群通报强烈地震来袭时，好多人在清真寺祈祷。初步调查显示，超过50座清真寺倒冧受损，近8人罹难。法新社报道，缅甸雅城有几十栋酒店倒冧，其中一栋12层楼的天空别墅公寓大楼倒冧，仅剩6层。现场的红十字会人员讲，已有9人罹难，44人被救出，里边可能仲有超过90人受困。目前美国总统川普话一定会帮缅甸，另外法国、印尼、俄罗斯、纽西兰、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南韩、印度等国已表明将尽快提供援助。联合国亦拨款$500万展开救援工作。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正在动员位于杜拜的物流中心准备创伤医疗用品。北京大学研究生留校在食堂做饭的消息日前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并登上了3月28号热搜。研究生小王在影片中表示，自己2022年从北大新闻传媒专业研究生毕业，入职北大饮食中心担任文员，2024年7月转岗为管培生，目前需完成食材采购、窗口服务、菜式研发等工作。小王介绍讲，自己是湖南人，父母是巴士司机，在他们家乡好少有子女能够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父母对自己做食堂阿姨这件事仲无法接受，因为做餐饮好辛苦。他说，每日从早忙到晚，没时间坐住，要切黄瓜和辣椒等，有时一个上午要切一大盘的辣椒，手辣到好痛，开始好不适应，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虽然工资每个月只有5-6千元，远低于自己的同学1-2万元人民币，但小王表示，这个就是不同的选择，自己能赚到多少钱是自己的事，工作不用用太多努力劳动。小王的故事被披露以后，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有人赞扬的，亦有反对的。有网友表示，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成本是50万，洗碗切菜需要这么高成本吗？亦有网民表示，现在工作不好找，行业内竞争严重，先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比较重要。还有网民说，北大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就能够做记者从事专业的工作吗？发梦呢，还比不上留校煮饭的。观众朋友，对于小王的事，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请留言参与讨论。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